我是 Joyce， 我相信女孩都该拥有自己的力量。
分享，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疏远。不管是财务或身心灵成长，身为女孩的我们都该拥有精彩的人生。在这里，跟我一起成长，一起阅读不同的生命典范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在2020年，我的年度书单里就有一本书叫做《有一种工作叫生活》。当时这本书影响我非常多，陪伴我成为自由工作者初期，许多对自己的不自信、父母的不谅解，种种情绪都能在这本书里得到慰藉。由于太喜欢这本书了，于是邀请了作者燕京来到一则茶室，也收录在我们的第41集内容。而今天这集再次邀请到燕京回来，是因为他在2021年推出了一本新书《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带来更多面向且温暖的字句。我自己非常喜欢今天的内容，于是切成了上下两集，希望你也能够在这两集的内容得到启发。不过我还是要先为这一集节目下一段注解，也是今天燕京分享的金句：你越朝着光亮，要隐藏的黑暗就越多，不如一开始就成为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一个人吧。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先从燕京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新书开始说起吧。很开心很荣幸的这一次一则茶室呢，又再度的邀请到燕京 Amazing 来到我们节目。那如果你是看 YouTube 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非常明显的置入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跟燕京聊他的新书，叫做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听过之前燕京来我们的那一集的话，是在第41集，我也会把这集的连结放在资讯栏的地方。那可能还有一些听众不认识燕京，可不可以再为这些新来的听众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好，大家好，我是燕京 Amazing、我现在是一位自由文字工作者，那我平常在女人迷啊还有天下的独立评论写专栏。那我在2020年出了第一本书，叫有一种工作叫生活，就是写我自己怎么样成为自由工作者的历程。2021年最新的这本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要想要带大家一起重新的好好去梳理自己身上的一些比如说结啊或是伤口，然后能够好好跟自己相处。
其实我在看燕京的新书的时候，我真的速度就是看到落泪了。然后燕京的第一本书呢，我记得我好像是先看了这本书之后、然后我才认识燕京的。因为我看完之后我就太好看了，我真的很想要认识这本书的作者，所以我就写信给远流，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缘分可以认识。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本，其实跟这一本有蛮大的差异啊。有一种工作叫生活，它是在讲职场的，这一本呢它是比较探讨内心层面的、所以我很想问问燕京，你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么不一样的书呢？就自己看起来是蛮跳痛的。
对，很多人看到都觉得蛮讶异的。其实这一本书的主题才是我自己最常在专栏上面分享的。
对，真的？
对，就是我们失恋受伤后，我怎么跟我的原生家庭走上一个和解之路。对，然后怎么重新的去看待自己的恐惧，然后重新学习真的好好的照顾自己这回事，其实是在我成为自由文字工作者之前，更早之前发生的。在出完有一种工作叫生活之后，大家很印象深刻的一个篇章，就是我在讲我怎么样跟我的家人沟通说我不想要再去上班，想要在家里工作这件事情。我相信也是很大多数人其实都会卡住的点，就是我的家人不支持我做的选择，到底要怎么办？我的家人并没有不支持，但我其实内心还是很害怕他们的对我的评价，会不会觉得这个女儿养了这么久，怎么现在就不去工作，到底在做什么？我其实在书中就有一个段落就写到，我 有一天就还是鼓起勇气打给我妈妈，然后跟她说，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废的女儿，是一只敏虫、
嗯、
对，那我妈妈就非常非常感人的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你要自己去努力的，你不用在乎我的看法，因为这就是你的人生这样子。
Oh my god，
对，
又比赛。
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段落非常的有共鸣，那大家也很想要知道到底要怎么样去跟家人沟通。
对，
这本书其实补足了我前面的脉络。我其实在更之前，我在25岁失恋的时候，我在那个之前其实也是不太愿意跟家里做沟通的小孩，不会去讲出自己心里真正在想的事情，只想要逃，用逃的方式去躲过他们的，
很正常。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真的是在那一次失恋后，我回过头看见我父母的婚姻，
嗯、
他们的对我的影响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父亲是长期是外遇的，所以我们都没有住在一起，
嗯、
所以我等于其实一直有心里有一个破洞就对了，都会投射在恋情上面，希望男朋友去补足这个角色。但后来我真的失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
嗯、
那就回过头来跟我们的父母讲说，诶，你们的感情对我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然后让我成为一个其实蛮脆弱的人，然后其实很渴求完整的爱这样子、嗯、现在发现这件事情，那我希望从此以后我可以为我自己负责，不要再困在你们的关系里面，觉得好像我的出生就注定了我的人生这样子、
嗯、
对对对。其实是因为我在更之前有了这一个对父母的告诫吗，就是冲出去跟他们说我真实的心情，所以也是因为有了这一段之后，到后来我做的很多决定，我才有办法很勇敢的去跟他们沟通。
嗯，
所以我才会想要写这一本书，其实是告诉大家，我觉得职场跟人生的比如说爱情啊、友情啊、家庭全部都是一体的，它全部都会互相影响。所以你是一个小时候是怎么样被养大的，你在爱情里面、你在职场里面就会怎么样的表现。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的恐惧，其实它在职场上它会发生，那他你在爱情上你可能还是会害怕相同的事情。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是不只是我们在工作上努力，而是你想要突破的地方，其实也许有些是你回到你的原生家庭去看看，你从你的爱情里去看看，你可能都会发现、嗯、哦，原来我其实有重复的模式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发生。
对
对，那我们从根源开始去做改变，也许才会让整个人生的各个面向都产生你想要的变化。
因为我一直很相信一句话，就是如果你疗愈好你的内在或是你的过去的一些伤痛，其实你往后的人生会比较顺遂许多。
嗯，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这句话，是如果你发生了某件事情然后有了情绪，但其实你的情绪不是当下这件事情、
嗯、
而是你过去或者是你曾经小时候有过类似的情境，只是现在他又在用另外一种形式然后跑出来，然后让你又有了这个情绪。那如果说你在这个结你并没有把它打开的话，它会在未来或者是更之后在等你、嗯、
一直纠缠着你。
没错没错，就等你把这个结解开。
没错。
然后有一次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太恐怖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可是结果我遇到一个状况是，如果我越想办法要去把这个东西解决，然后我越没有办法把这个结打开、
嗯、
然后这个结就会在下个月、
嗯、
或者是过没多久就很快速的又再次回来找我。
对
对，所以在看燕京的这本新书的时候，我在厨房的时候有跟你分享，就是我在列下这一集访纲的时候，我是边写然后有一个冲动，就是我要打电话给我妈、
嗯、
我就是要把所有我自己内心想的事情全部都问他，然后我要有一个答案。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一点，是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的恐惧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嗯、
而且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我们害怕别人这样看我们，或者是我们害怕别人这样讲我们、
嗯、
但其实事实并不是啊、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这个冲动，我就打电话给我妈，然后访纲上面等一下要问东西我也都问过我妈了我就一题一题问，然后我妈那时候就回答完一题之后说，啊，这题结束了吗？好，我们下一题对，所以那一天呢，我真的是我问第一题我就直接大哭了，因为我就问她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办法让你们感到骄傲的小孩、
嗯、
因为我是一个笨小孩、
嗯、
我从小我的成绩就没有那么好、
嗯、
然后我妈她就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以前就没有这样跟你讲啊，因为我妹她成绩是很好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就说我就不是这种，我 不管我怎么努力，我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你们的标准，嗯，达到最低限度的60分，
嗯嗯，
那我就会觉得说我要更努力，或者是我要在其他方面要很努力，才可以去证明其实我值得让你们感到骄傲，
嗯，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让我们感到骄傲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骄傲的背后是我怕你们对我失望，
嗯嗯，怕不被爱。
对，后来我妈 她就跟我讲了很多就她自己内心真实的话，嗯，其实跟我想象出来是天差地别的，嗯，对，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又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可是我觉得那一次的谈话结束之后，我真的就像刚刚燕京说的，之后的每一次沟通是更加有勇气，因为你觉得说之前你最害怕最害怕的那个结已经被你打开了，
嗯，
那之后其实没有任何是你不敢跟你父母说的，
对，
或者是埋在心里啊然后不说出来的话。
因为我这次的书里面其实有讲到，
嗯，
我其实小时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对于我妈选择了我爸这件事情感到疑惑，就会觉得说，欸，如果爸爸是一个，我从小就觉得爸爸是一个不好的人，
对，
妈妈就会说他不好嘛，所以你就觉得那你到底为什么跟这个人在一起，然后还生了我们，
嗯，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在父母的婚姻中觉得非常的困惑这样子。对，所以我小时候就其实会有一点对妈妈的选择感到问号问号这样子，
嗯，
然后长大后就会有一个倔强，是我想要去超越他的选择，去证明说我不会像你一样做出选择了一个不好的人这样子的事情，
嗯，
要证明说我们家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
嗯，
其实一开始你选对人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了，嗯，对，所以其实会隐隐约约的想要超越，然后也是不想让他担心，不希望说，嗯，你曾经跌过的跤我又跌了一次，嗯，所以其实在后来的选择当中都会刻意选择跟爸爸不一样的人。后来我就发现，欸，前男友在分手之前其实好像就有跟别人暧昧了，
嗯，
对，就有一点点遭到背叛的那种感觉。知道这件事情的晚上，我就真的是也是哭着去找我妈跟她道歉，
嗯，
对，就跟她说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我竟然是想要超越你，竟然没有想说要跟你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会做得比你好，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就是真心诚意的跟我妈道歉，对，
嗯，
所以我书中就有写到这一段故事。这本书出来之后啊，我就很战战兢兢的交给我妈是不是？
因为我其实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就哇哦，太赤裸了吧就是连你很小时候很低调的小事你都写进去了，所以我就想说天哪，这该不会就是一个半自传形式的方式在写你真实内心层面，因为可能有些其他书他在写自传他是写他自己外表很丰功伟业，
对对对对对对，
丰功伟业的东西，
嗯，
可是你的这个是比较更内心的，
嗯，
小到那种你在内心 murmur 抱怨你都写进去了，
对，
所以我就这个其实不用写出来啦真的所以好，回到你说你把它给你妈了，
对，然后呢那几天我就一直要偷偷看说我妈到底看了没，
对
我就还偷去看她翻到哪里书签放到哪里这样子，但她都没有主动跟我聊说诶她看了怎么样这样子，
是，
然后后来有一天下午我就假装有意无意的提起说哦，很多人看了这本都哭了怎样怎样的，
是，
然后我妈就有说哦，其实我看了也是觉得有一点沉重，有点看不下去，但他说他看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我里面写了很多我当时小时候的心情都是他不知道的，对，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原来那是小时候的你在我们的家庭在我的婚姻关系之下原来是这样想的，
嗯，
那因为我妈就说她自己的家庭状况她的父母也是蛮圆满的，就是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她也不知道说哦，原来父母的婚姻不和睦这件事情对小孩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在我这次的书写里面他才发觉了原来你小时候是这样想的，他一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
哦，
立刻落泪，
对，
但那个落泪我觉得已经不是委屈或伤心难过，而是被看见了，
嗯，
对，就是你小时候一直你自己可能也搞不清楚的心情或是什么之类的，你会不好意思 拿出来讨论，你不知道要怎么展现嘛，所以你就会把它藏起来，假装说哦，其实你们大人的事我不在意啊，对我没有影响啊，等等的，忽略自己有这样子的难过情绪。那我那时候我妈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哦，好像那个从小到大可能五六岁然后十几岁二十岁的我，终于被我的妈妈看见了我是有这样子的情绪的，终于在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我也才发现哦，原来那个小女孩一直躲在我的心里，她今天终于站出来，在这个地方不会觉得很害羞或是不怕受伤的站了出来，我觉得是那一种释放的力量让我觉得很想哭
哦，我完全懂就像我那通电话一样。
对，
我们这辈子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你有过什么样的想法，你有过什么样的情绪，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你如果没有讲出来的话，其实父母他们是觉察不出来的。之前呢，我妈她就我记得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吧，她就跟我说，我发现你们越长越大之后越没有事情跟我说了，或者是越不跟我说什么事情了，所以让他开始很慌张。因为以前小时候可能我们想要什么，我就是用哭或者是用欢啊这种情绪来表达，可是当我们进到学校或者是出社会之后，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为什么要跟你说。如果我们每件事情都跟你讲的话，反而好像会被觉得说啊，你都那么大了，你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想法呢？所以我们就害怕讲出来。可是这些害怕讲出来就会憋在自己的内心，
对，然后就离父母越来越远，因为你只想要展现很 OK 没事的你给他们看，但真正受伤那一面你其实不敢放出来。
真的真的，你在这一本我想和自己好好在一起的过程当中啊，你一定会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你自己的内心，甚至可能有一些你几乎已经忘记的回忆了。所以我很好奇你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的整个历程，以及你写完书之后你自己的改变。
其实写这本书非常痛苦。
我想象的是，
应该都可以想象，
你可能写一篇然后就爆哭一篇，然后写一篇再爆哭一篇，这样。
对，就是他，因为他真的是挖掘到你非常非常深的内心的状态，或是他可能时间有一点久远，比如说我的失恋是25岁，大概5-6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我在第一篇我其实就是去回忆说我的从失恋的第一天第一个礼拜到第二个礼拜我的状态，那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回去我的脸书看我当时的发文。我就看到比如说我第一篇就发了一个还是自拍微笑的脸哦，然后就说什么新世界接下来会更好。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哇，有点羞耻，
赶快把它按隐藏。
对啊，就觉得哦，真是太尴尬，就是大家为什么失恋了我们还要就是还是要装坚强，还是要给大家看到没有问题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有点像是，我觉得这本书的历程很像在考古，对我自己的生命进行考古，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留下了什么记录，那些记录都可以带我回到当时去感受我那时候的心情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对，那我其实我基本上是一个记忆非常好的人，我就是会记得很多小细节，所以其实要回想不会太困难。对，但是要把它梳理成不是我以外的人也可以看得懂这样的情绪，
哇，那很困难耶。
对，所以我就要去想我到底时间的前后顺序，大家要先了解什么才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本书的第一篇就先直接切入正题，就直接放我那个失恋，一起进入我的生命脉络，回到那个最转折的那一场失恋。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些看见跟改变，这样子。对，那这本书写的时间大概从前年的9月、10月，然后写到去年也差不多9月，所以大概写了1年的时间，就还蛮长。是我知道有一个主题在那里，可是我一直不想下去写，因为每次下去写你的心情就是要
沉浸在那个之中，对，
重新回到那个溺死你的池子，你要泡进去，然后让自己又快要窒息，可是你要张开眼睛看这一次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抓住你让你窒息。那个过程虽然是漫长而辛苦的，但是就有点像是你憋气憋久了，一上来大口呼吸，然后突然觉得哦，对，我感觉到我在活着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所以它有一点像是虽然过去的回忆跟情绪有很纠缠的那种痛苦的感觉，可是当我们能够再一次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就是获得了重新诠释自己故事的力量。写完之后的转变，我觉得是对于这些回忆真的可以放下了。对，所以像我现在在谈 我虽然还是可以讲出故事的细节，可是我的脓包都已经割完了嘛，就是都脓都流出去了，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情绪，我就可以比较平静的去描述一个在我生命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它带给我的影响是什么。可是我的情绪已经释放过了，所以对我来说其实现在的心境对看见这些故事都是蛮平静的。对对对，
我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直觉想到就是那个哈利波特，他们不是有那个记忆，然后可以到一个有点像水盆里面去看的嘛。然后你就很像是拉出了那条记忆，然后放到那个水盆里面，然后你沉下去看，看了那一段故事之后回来，然后再把它写出来的整个过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花时间，你可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可能就一天一个小时，然后就想一下之前你自己的过去有什么结是你还留在你的心中的，然后你去试着把它书写下来。但我觉得这整个书写过程就是一个疗愈自己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之前有去算过占星，然后我的占星师他推荐我，就是如果你想要去做疗愈的话，但是你又怕，就像我刚刚说我怕跟我爸做疗愈，那你可以先以你写信给爸爸的这种方式去把它写下来，先把对他的所有的不满全部都写到后面之后呢，可能会变成是你当然你一开始写的时候你一定会一直哭嘛，你边写边哭。我就说那你要写到什么时候，他说写到不哭为止。我就那我不知道我要写多久。这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你要回到那个时间点，然后慢慢的去把它挖掘开来，他对你说了哪些话伤到你了，为什么，往内然后一直去挖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呢很可以，就推荐给线上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挖掘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些伤痛。但如果说你今天觉得状况不是很好，你没有办法一次挖掘完，那没关系啊，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议题慢慢的挖掘。
对，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像我们比如说生病你去医院做个手术出来就没事了，
对，
它是一直在你生命中发生的。所以我真的要算，我从25岁开始到现在就是6年的时间内，然后也不是说我都处理完了，没有，它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看到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真的。
对，所以比如说我这本书第一章写失恋跟原生家庭，第二章写我们如何被教育成一个乖孩子，那其实第三章我在探讨的是性别，我看到了一个更深更大的东西，
对，
在影响着我们能够成为或不能够成为的人，它其实是性别。对，可能女生一生下来就被告诉说，好，你的数学不好没关系，反正女生就是要走文组之类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个信念就已经在影响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全然的自由，好像我们必须要切掉一半的力量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这个探索一定是会越来越深的，
而且是越来越广的。
对，所以不用急着一个时间内就要把它处理掉，觉得那个就是你保持着这样的意识，知道说你的人生会有很多这样的结，你要慢慢一个去打开这样子。
对，没错。
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如果你听到这里，表示你应该很喜欢一则茶室的节目吧。现在快点到 Instagram 上搜寻 joycehsh.co 追踪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许多 podcast 之外的讯息，或是一些 Joyce 的生活分享。想要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与我互动，也欢迎你私讯我哟。如果你想要用行动支持我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First Story 上面帮我打新评分，或是也可以直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赞助连结，请我喝杯茶，或也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室的茶叶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行动上面的支持哦。好啦，广告结束，我们继续回到下半段的精彩内容吧。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上一本书的时候，你就有提到说好像是从25岁失恋之后，然后开始有意识觉察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踏上身心灵这条路了嘛。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踏上身心灵之后仿佛有一种重生，就是真的好像开始可以为自己而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你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以及你有这种重生的感觉之后，你自己的心境是什么呢？
我现在回想就会觉得以前好像是闭着眼睛在活的，就是
眼睛在活，
对，就是好像没有醒来，好像是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告诉你去哪里，你就随波逐流这样子，然后也没有想过它的意义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努力的读书，考上好的高中，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一份好工作，然后结婚生小孩买房子到退休，然后就过着退休后的人生这样子。这个就是社会一路鼓吹我们应该走上的路，可是我们都没有思考太多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是我适合这样的路吗？但是当我真的开始有了自我的觉察意识之后，我对于自己的情绪有了很明显的知道，说我现在有一点生气、害羞，有一点觉得羞耻等等的，辨识自己的情绪出发，然后开始会看到说，诶，那我现在为什么觉得不舒服？哦，原来是因为我其实不喜欢这件事情。举一个例子，是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交大。交大基本上我们都说它是男校了，就女生非常
是稀有动物，
对对对，大概十分之一而已。所以我进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哦，很多人追好像是很开心的事情。结果有一次真的有一个学长就送了那个宵夜，送了鸡排过来，然后我拿到我当下突然觉得，好奇怪哦，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特别想要跟这个人继续更亲近或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却好像在一个剧本里面要这样子互动，就是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一定要送上什么东西，一定要献殷勤，然后
对
动作越多女生就可能越有机会成功还是什么之类。但我后来就觉得其实我如果没有特别喜欢这个人，然后我知道他送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就是很厚脸皮的就接受这样，就觉得说，哦，反正你在追我啊什么的，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别扭，卡卡怪怪的。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哦，我其实不喜欢别人没事来追我，我喜欢我真的喜欢的人来靠近我。所以如果我不喜欢的人靠近我，我反而会觉得啊，先后退，先后退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发现，诶，我对于比如说这种追求文化我其实是没有那么喜欢的。所以你就更可以去反思说，那你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的亲密关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醒来后开始有意识，你真的就可以借由你的情绪去发现关于你生命的真相，你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燕京的形容还蛮有趣的，你是说一直说是闭着眼睛活的，那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一直觉得我是戴着面具活的。踏上身心灵之后，我就有一天就拆掉面具，然后我就想要告诉全世界说，这才是真正的我。我不想要再依照你们想要我成为的那个样子然后来活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打电话给我妈的那通电话的时候，我就有跟她说，我不想要再当个好小孩，我不想再当个乖小孩了。她给我的反应我真的是超讶异的，她说很棒啊，你25岁就决定不要当乖小孩了，我40岁才决定我不要当好媳妇好妈妈。
哦，妈妈也是很有智慧
耶，真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这本书好像他不需要
他已经超越了，
对，他已经超越了。所以我那时候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一直以为说我不当乖孩子是不是就不好了，因为家里的其他两个妹妹都不是个乖孩子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每个家里面一定要有个乖孩子，那我就一直扮演着这个乖孩子的角色。直到听到他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全然的释放了。虽然在那之前我就已经摘下面具了，可是真的是听到他讲的那句话之后，我就更肆无忌惮的去成为一个坏小孩对，因为之前的我都是在师长们面前呐，就是一个乖小孩的一个形象。但是呢，当我自己真正内心那个有点像是小丑女的那个身份跑出来去做一些坏事的时候，我反而会很紧张，就像燕京书里面写的，就非常紧张，因为会怕老师知道我这一面会不会
真面目
对对对会怎么样。但其实只是从他们眼中看到了一种惊讶带点失望的那种表情而已，但其实好像 也没有对我这个人有什么太大的伤害。
嗯嗯嗯，
我反而还会有点小小得意，就是你终于知道我长这样了。不论是求学到进入职场之后，我一直都是一个，好了，讲难听一点就是双面人。
嗯，
在主管们面前我都是一个乖榜样，可是在他们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就是一个非常坏的人。
嗯嗯嗯，
对，
应该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应该说社会逼着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啊
哦、
对，就是你不一定认同他们的期望或是他们的规则，可是你为了要生存、
嗯、
你不得不戴上那一个面具。
没错，
对，但我觉得这个转变的关键就是你拿下那个面具之后，你用真实的样子去赢得一份真正的爱、嗯、对，所以看到你真实样子而没有觉得不好或是继续爱你的人，他就是爱真正的你、
嗯、
而不是爱上那个面具的你。因为如果爱上那个面具的你，其实每个人都会很心虚，会觉得那我很怕我这面具摘下来之后，
对，
会不会，
或者是如果哪天被某人发现的话，
对、啊、
怎么样，
对啊对 啊, 对 啊,、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历程是我们开始去展现真正的自己，而然后去体验真正的爱是怎么回事。
嗯，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有用在我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像之前我还没有开始真正拆掉面具的时候，我可能只会分享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或正面的东西，但是当我开始决定我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的时候，我得到的 feedback 是 Joyce 你好真实哦。我说啊，就是这样，因为像前几天我的耳朵就被蚊子叮，然后我现在
我
的耳朵还是弥勒佛状态，
很可爱。
对，然后那时候呢，就有人就私讯我说：“佳琪，你也太真实了吧！”我就说：“啊，每个人都会被蚊子叮啊，我只是刚好变成弥勒佛而已。”我觉得说，在做自媒体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帮自己有一个人设，
嗯，
我是要一个文青的人设，我是要一个知识型的人设，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设做久了，你就像是在扮演某个人，
没错，
而不是真正的自己。那我觉得真的哪天你累了、嗯、你眼累了，你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做下去，而且你会开始对这个账号或者是对你一路走来经营的这一切感到疲倦。
就像最近很多我们的偶像人设大崩坏嘛，
没错，
对，但我其实觉得是好事耶。
嗯，
就是大家可以发现说，天哪，世界上真的没有什么人是完美的，
圣人，
对对对、
嗯、
他们其实也许在扮演一个不是他自己，而扮演的非常的辛苦，
没错。
当这个人设虽然崩坏的历程是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惊吓，可是大家反而可以开始看到真实的人，其实真的就会是这样，你越朝着光亮，你其实要隐藏起来的黑暗就越多，
没错，
那还不如我们一开始就是展现我们就是黑暗跟光明并存的一个人。
嗯嗯嗯，天啊，这是金句，今天的金句。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呢？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下一集的内容，更精彩的即将在明天早上8点上线。上集的内容我们比较聚焦在与父母和解、与自己和解，以及摘下那一个我们不想再成为好孩子、好榜样的那个自己。我们想要释放内心那个渴望，也想要偶尔恶作剧，小小的在心里面骂别人的小丑女。我自己呢，以前都觉得这样的自己啊、哦，不可以让别人看到，不可以让别人发现，因为一旦让别人发现了，别人就不会喜欢我了，或者是别人就觉得哈 ，Joyce， 原来你也会这样啊。但后来呢，我真的觉得这样好累。我其实有时候也想要做一个坏小孩，不想要总是让别人觉得、哦、你很温柔。你看起来很容易接近，你看起来很乐观。人当然不是处处都是完美的，我们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有些时候，适当的把这些隐藏在自己内心，或是深锁在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一面，释放出来也是好的。在下一集，我们将会更深入的教你如何去觉察自己，不论是觉察自己的身体，觉察自己的情绪，进而达到如何走上觉醒这条路。以及在后面我们也会跟你聊到玻璃心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我们又该如何听到别人伤害自己的话时而不容易心碎呢？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截图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 ，tag 我的 IG 账号 joycehsh.co， 写下你的心得与感想。也欢迎你可以用行动支持赞助我的方式，在下方点击赞助连结，或是可以直接购买一则茶室茶叶组，都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哦。好啦，下一集精彩的内容就在明天早上8点，我们空中相见喽，拜拜。